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继续与您共读分享张栋所著《让孩子原创人生》第三部分《学会判断》中的内容。首先为你朗读第十七章，知识免费的时代还用学知识吗？美国的斯蒂芬·克拉申说，有大量的证据显示，自主选择的阅读，也就是想读什么就读什么，是让我们语言能力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在知识免费的时代还需要学知识吗？答案是肯定的。知识并不会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而变得廉价，相反，尤其在互联网时代，知识的分辨更加重要。互联网把知识垄断化，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优质的内容，但是同时在自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你所能看到的不仅有优质权威的内容，也有极其低质漏洞百出的内容。举个例子，维基百科上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条目就有很多错误的应用和表述，而这只是其众多条目之一。其原因细想就不难发现，维基百科上的内容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更改的。你不知道编写条目的人他的专业水平如何，更不知道他是不是利益相关者，而这些错误一般不会出现在权威人士所撰写的书中。维基百科是这样，其他的信息来源也一样。这么说，你还会认为知识已伴随互联网的普及而变得廉价了吗？反而我要说，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渗透增加了我们辨别知识的成本。将来的人才需要有批判性的思考能力、鉴别能力，来区别优质与劣质内容、可信与不可信的信息。而鉴别能力需要我们有高质量的思考，也需要有涉及广泛领域的优质内容输入。广泛涉猎的内容会积累成为背景知识，不仅能够增强人们判断的可靠性，而且还会为人们每天快速的决策提供支撑。当你想提出创新方案，进行探究循环时，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背景知识。我们虽然处于快阅读时代，但尤其需要强调阅读整本书籍的重要性。英国的大学教授发现，近年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不再像以前的学生那样习惯读整本书了，有的学生甚至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连一本书也没有从头到尾读过，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阅读，查找关键字，摘用相关片段，读网络文章，用谷歌和维基百科等等。当然，这与学校测评体系中的问题是分不开的，但是也与今天孩子成长的时代有关，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社交媒体，玩电子游戏，这些都在影响他的阅读习惯。伴随着这种阅读习惯而产生的是深度阅读能力的缺失， 深度阅读能力是能够深入阅读并理解复杂内容的能力。很多教授发现，他们给学生留的阅读作业，学生反映难度过高。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让·特文格教授在2016年发现，美国高中生的阅读时间在过去40多年里急剧下降。1970年，大约有60%的美国高中生称他们每天都会读报纸、杂志或书。2016年，此比例降至16%，几乎是在同期的40多年间，他们平均每天花在屏幕上的时间增长了3倍。2016年，有82%的高三学生称，他们每天都会上推特、脸书等社交网站。很多家长或多或少的担心，过多使用屏幕会降低孩子的专注力。认知科学家丹尼尔 T. 威林厄姆有一本关于阅读时大脑活动的书，其中写道，今天孩子的阅读习惯正在改变，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电子游戏、社交网络、短视频等难辞其咎。而他更担心的是，不是这些东西会降低孩子的专注力，而是孩子的大脑会变得想要更刺激、更能即刻满足的经历，就像在电子游戏中的经历。他说，我们看到的变化不是孩子无法专注，而是他们没有兴趣专注了，他们无法承受无聊。电子游戏、社交网络等电子活动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我只花很小的努力就能看到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当我无聊的时候，我很容易立即获得更有趣的经历。相反，阅读需要花费一番努力之后才会变得有趣。在刚开始读一本书的时候，你很可能要忍受一点无聊，这种慢节奏最终可以给人带来更大的满足。我认为阅读比起这些电子活动在很多方面更丰富、更有益。我们作为家长要告诉孩子这些，让他们知道这两类满足，一种是快满足，另一种是慢满足，后者需要更大的努力，但是获得的满足也更大，而这两类他都需要经历。2005年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比起在纸质书上阅读，人们在屏幕上阅读时更倾向于一种轻量的阅读方式，也就是走捷径，比如大量跳读、浏览、搜索关键字等。另外有研究发现，人们在屏幕上阅读时比起阅读纸质书更不太会去反复琢磨难懂的话，或者停下来反思自己学到了什么。阅读专家玛丽安娜·沃尔夫在她的《普鲁斯特与乌贼》一书中就提出担心，在屏幕上的阅读方式会损害大脑的深度阅读和理解能力。阅读整本书是很多知名大学的教授都会推荐年轻人去做的。一位英国教授说，不读整本书的话很难学习到真正的知识，完整读一本好书可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将自己沉浸其中，当看完一本书时我们就被改变，思想变得更丰富，对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也产生了更多的想法。你可以去欣赏一本书的作者如何完成他的论证过程，这可以帮助你提高自己的思考和写作质量。不仅要阅读，还要广泛阅读。当今世界的知识在快速融合，学科之间的边界正在迅速消失，学科本来也都是相互联系的，拥有广博的背景知识可以让你在从事任何一个领域的工作时拥有独特的优势，也会给你更多创新的灵感和想法。近年来热度越来越高的一些学科大多由多个学科跨科综合而来，比如数据科学是计算机科学与统计学的交叉学科，生物信息学是综合应用数学、 统计学、信息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的领域。另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社会对伦理学的需求增加，需要懂伦理、法律、人工智能、哲学和商业的人才来帮助构建人工智能体系。再提一下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很喜欢阅读，他在书中获得了很多的启发与灵感，影响他的作者包括莱布尼兹、牛顿、康德、法拉第、赫兹、麦克斯韦、斯宾诺莎等等，这些作者涉及数学、物理、哲学、伦理学等学科。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帮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呢？先来听茶小茶姊妹的分享。
在什么样子的时代，他知识就是学无止境了，肯定不管说我们是通过电子产品还是通过纸质的书籍，我觉得我还挺赞同作者说的，就是更多的去让他学会用纸质书籍，而且也要为他去创造一些读书的这种环境。比如说我们家的书架原来是放在客厅的，然后会跟他的玩具放在一起，后来我就发现他可能拿到书的这个时间要超过他的玩具的这个时间。但是我家很相反，就是书架明明是比玩具书比玩具多，但是他基本上都是拿着那种两个，就比如一个苹果，然后那种玩具塑料的，然后中间有个粘的那种贴纸，就把它纸撕开然后再粘上去。他特别喜欢玩那个，我觉得也没有啥意思。然后像书里面作者也说了，说我们要为他去创造一些环境，就是你可以把你家的书，比如他最近看的一些书，可以放到一些便于拿到的地方，像他可能有时候上卫生间，他那个小马桶我们也会在卫生间放。然后我在想，我也要不要把我的书也按照这样的方式，可以跟小孩一起去培养看书的一种习惯，然后或者是在客厅里面。后来我们把那个书架放到卧室了，放到卧室的床头那块，然后我就发现我每天我会拿上三四本小孩的那种读物，就是故事书呀，或者14页15页的那种特别小的那种书给他去讲。然后我就发现他特别喜欢，他晚上睡觉前特别喜欢就是你给他讲故事。原来讲故事我不拿书，我就是凭着自己的记忆，或者我偶尔也会给他编一些故事在里头。但是现在我把书拿到手里给他去讲的时候，也把书打开给他看，然后那个画面呀什么的，我觉得他就是看了会一边看一边听，会特别的享受吧。就这种第一个就是把书可以分散到各个角落让他去看，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亲子阅读的一个时间。我觉得我老公也跟我们一块陪伴，虽然说这个阅读的话是圣经的一些阅读，然后我也觉得小汤米的那个成长的话会更加的大吧，因为就是我跟我老公一块去给他读，一块去给他讲，然后他会更好的去认识圣经故事呀，还有里面的一些语言呀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会比较重要一些。也可以通过一些这种，然后也可以带小孩出去，去一些图书馆呀，或者是一些书店，这样子我觉得也会对他的这种读书，就是在培养阅读方面也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动态吧。
你平均每天会花多少时间进行亲子阅读，或者让孩子阅读与课程作业无关的书籍呢？你如果希望孩子比现在更喜欢阅读，可以调整哪些行为呢？我们来听茶小茶以及空谷幽兰姊妹的分享。
有时候他不是特别瞌睡的时候，然后我感觉我拿了一沓书放在那，把我自己讲的瞌睡的，讲的眼睛都已经闭上了，我的思绪已经不在了，然后他还在那，妈妈你再讲你再讲，然后我就感觉我好困呀，你赶紧睡吧，我就是这种的一个心态。
哦，基本上都是给他一本书让他自己看，然后就很少再陪伴着他读了。然后老二的话还是我跟爸爸轮班哈，因为孩子的话好像我说的比较多，然后他爸爸有的时候可能对他温柔一点，他就喜欢让爸爸陪伴他。对，在这个方面我主要是觉得孩子性格我搞不定。我家老二他的性格我始终是我的痛点，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摸索跟他相处的方式吧，动不动就生气。所以说阅读我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欠缺，但是我们的阅读并不是每天都进行，因为 尤其是老大，他们的课业作业那个压力比较多，然后压力比较大，然后作业比较多，再加上好多科，好多科目都要学，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会一起阅读一些英语绘本，给他讲一讲，
对，
这是我经常陪伴的。我觉得，可以跟孩子一起选择一本书，然后一起去读，读完之后呢，我们一起去分享我们的感受，这是对于老大啊。老二的话，就是跟着他一起去阅读他所喜欢的那些书，然后，因为他现在是已经会拼音了，所以说他这个状态的话，就是可以拿一些关于拼音的一些书，让他自己去拼，然后自己去读，他读一段，我读一段，跟着他一起。前段时间我们也一起尝试着读圣经的一些，我们每一周都会有一天到晚上一个小时，然后我们会读一读圣经，然后分享一下，然后现在也就是慢慢的走向正轨吧。
对，你的意思就是说要多陪伴孩子去阅读，然后他就会更喜欢阅读，
跟他探讨书里面的内容，
是还要分享还要交流。
首先也要养成一个读书的这个习惯，然后尽量的去放下手机，因为我看我昨天还是哪一天的时候看到一个媒体禁食四个字，就是我们经常也会说一些什么禁食祷告呀或者怎么的，然后我突然看见媒体禁食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现在人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好多人都是属于那种低头党，不管是看手机啊或者是看一些视频类的东西，就是好像把自己的时间全都花在了刷屏的这个事情上，然后是不是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去腾出来一些时间，你放下手机，你多去陪伴他，然后你可以选择读书，然后也可以带他去一些书店，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在我们也可以带他去参加一些有小孩的，就是可以带小孩的这种读书会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活动。我觉得话，首先就是可以培养他爱读书的一种习惯吧，然后另一个就是让他也能够认识到，不管在怎么，就是自己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尽量的去远离一些电子产品吧，就不要一直想着玩呀什么的。对，应该就是这样子。
对，是的，我们做家长的首先呢要给孩子以身作则，我们也要减少看手机的时间，再一个就是要带孩子到一些环境中去，带他们去书店转一转呀，或者像你说的参加一些读书小组，同龄人的这种读书小组，我觉得也挺不错的。我之前就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呢就是参加了一个网上的读书小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因为这个老师首先他特别有经验吧，老师每周会给他们布置一本书，然后让孩子自己去读，然后每周会选一个下午的一个小时，大家就在微信群里老师提问，然后每个孩子都可以在里面用语音去回答这个问题，然后老师一步一步去引导他们，让他们去思考，然后去交流，那孩子就特别喜欢这种方式，而且孩子也会主动自发的去读书，所以这都是我们可以去借鉴的吧，就是帮助孩子爱上阅读。
父母是孩子的土壤，却常常以爱的名义设计孩子的未来，不敢放手让他们原创人生。孩子是复制他人还是原创人生，主动权就在父母手中。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继续与您共读分享的是由张栋所著《让孩子原创人生》第三部分《学会判断》中的内容。刚才我们共读了第17章，知识免费的时代还用学知识吗？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怎么做才能帮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呢？第一， 在孩子年幼时，家长就可以告诉孩子，阅读是我们的家庭文化，是家庭所看重的，而不仅仅是学校所要求的。尝试把阅读与学校作业分开，告诉孩子不是因为老师要求你才阅读，我们阅读是因为我们家的人热爱学习新东西。这里的学习是指广义上的学习，也就是终身学习。我们通过书跟当代和历史上各个作者的思想相遇，这些思想可以启发我们，深化我们的思考。第二，我们影响孩子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示范。如果你想让孩子养成阅读的习惯，那么就给孩子示范你喜欢阅读，喜欢花时间读书。如果你习惯用屏幕阅读，问题不大，告诉孩子你在读什么，因为他们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你在手机或电脑上干什么。你要告诉他你在用电子设备阅读。如果你希望孩子养成读纸质书的习惯，那么就示范自己会花很多时间读纸质书。第三，制定孩子使用智能设备的规则与策略。美国一个高中英语老师贾里德·阿马托做了一项关于九年级学生的调查，发现孩子们阅读时间减少的头号责任因素是手机的使用。细想就会知道这并不奇怪，手机不仅对孩子，也对我们大人的阅读时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虽然电子设备对阅读有负面影响，但是也尽量不要将二者对立起来。不要用奖励屏幕时间的办法来激励阅读，不要说如果你读一个小时的书，我就奖励你半个小时的屏幕时间，这会让孩子觉得屏幕时间才是好东西，而我需要先经受痛苦的阅读才能最终获得好东西。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鼓励不插电的时间，比如规定在家里某一空间或固定时间段中，全家人都不使用智能设备。这对年幼的孩子来说很简单，他们对一切都是如此有兴趣。当你们一起做有趣的事情时，他们一定会忘掉屏幕。第四，给孩子提供充足的看书机会，比如客厅、房间，甚至卫生间都散落着各种书，常常去泡泡书店，加入读书俱乐部、读书小组等等。第五，不要逼迫阅读，也不要太多的干涉孩子的书籍选择。制定每天必须读30页的标准，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就是逼迫和控制，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反而可能会增加孩子对读书的厌恶。另外，对于孩子书籍的选择，不要干涉太多。我们刚刚提到把阅读和学校作业分开，所以家长不要像在留作业一样，重要的是让孩子享受阅读，在书中找到乐趣。最后，培养阅读的兴趣可以从孩子已有的兴趣入手。如果孩子不喜欢阅读，家长可以从孩子喜欢的事情来鼓励阅读。比如孩子喜欢一部电影，那就把相应的书找来读一读。很多电影都有对应的书，是根据书改编的。如果孩子对恐龙感兴趣，就找一些关于恐龙的故事或百科全书来读。如果孩子喜欢漫画书，就让孩子看漫画书。漫画和其他的插图都能够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文字，从理解到适应，再到喜爱。当孩子爱上阅读之后，一切就好办了。
父母给你设计的人生或许并不那么如意，但你却可以帮孩子过上独一无二的原创人生。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